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这个马可的写法哈，总是有点怪。你看32节，去耶路撒冷，耶稣走在前头，门徒就稀奇。耶稣在前头有什么好稀奇的？我们今天去餐厅吃饭，沈牧师开第一部车，大家就稀奇，这有什么稀奇的？就是一个人走在前面有什么好稀奇的？下面就也透露一个奇怪的事，跟从的人也害怕。看起来耶稣上耶路撒冷，不止他们13个人了，还有一群跟在后面，然后耶稣走在前面，大家就很害怕。就是什么意思啊？大概哈，就是这是圣经有的时候的写法哈，包括马可在这里，就不是按时间次序写的，而是按他要表达的重要写的，就是说他要表达这去上去的路上，门徒很稀奇的一个，就心里有点吃惊，还有很害怕。跟从的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有一些人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吧，跟着耶稣去过节，那他们有一些害怕，就是他们总共的心情的一个描述在这里。那时间的次序可能是先讲，应该是先是耶稣把门徒叫过来，然后说他这次去耶路撒冷会碰到什么事，他会，耶稣讲得很仔细哈，会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会被钉死，会交给外邦人，会被戏弄，甚至连吐沫在他脸上，耶稣都讲了。然后第3天他要复活。我想耶稣讲这几句话也不会是照马可福音这几个字这样讲的，马可只是浓缩一下。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一些我们现在都习惯，其实如果你第一次听会不习惯的。耶稣怎么会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里？耶稣就说他们会把我处死吧。就人子这个字我们不去研究它了，因为实在太复杂了，但是就人子是耶稣最喜欢自称的一个东西，显然门徒都知道，就我啊，这个人子有弥赛亚的含义，有神子的含义，有代赎的含义，有他就是人的含义，那么就很丰富。好，那我们就在想了嘛，我们今天要出去郊游也好，退休会也好，旅游也好，到宜兰玩几个钟头也好，我们就出去。出去之前，开车的人说，我们这次去会碰到山崩，然后我们会碰到什么什么灾难，什么灾难，然后我会死掉，但第3天会复活。各位讲这些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今天出去郊游，你讲这些话就不要出去郊游了。对，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检查一下。就各位还是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都是事后之明了啊，耶稣死了复活了，但是一般生活中你不会碰到这种情形，碰到这种情形要不就真的很真实的说有危险的话我们就不要去了，如果没有那你就神经有问题，我们要去检查一下。不管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赎罪，死而赎罪我们是太了解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门徒并不能理解这件事。门徒能理解就是我们跟随你，我们会大富大贵，我们跟随你可能很可能就是把罗马人赶走，然后我们功成名就，大概就是这些。 当然在耶稣的生活里面，跟他们在一起这三年半里面，他的神迹奇事和一些大能也的确常常叫门徒觉得哇，这跟对了，大概是不错了。但有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尤其耶稣不管在本地本家，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跟那个从一开始工作就跟祭司长他们有点冲突，门徒大概也知道要去扫贫穷穷不太容易，大概他们在这里有一点意识到这次去耶路撒冷就是一场征战了，要很严肃的征战了。可能马可在这里表达就是，当耶稣把此行的目的讲完了以后，门徒就很稀奇，那你干嘛还要去？跟随的人也很害怕，说那我们还要去干嘛？大概总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但是也许过一阵我们也就又要做别的事了吧。所以我就讲智慧和葛牧师的状况嘛，啊，我们对不起，如果我们就一般理智来讲，我们是很不乐观的，这时间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我们不是分分秒秒都在不乐观当中，我们看到小家乐来，我们也跟他一起玩，我们不会没有说哎呀这再过几个月就怎么办，我们不会这样，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也可能是这种状况使下面这个马可福音把它放在一起很不相称的东西，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耶稣说了要死了，三天要复活，这是几个礼拜之内的事情。然后好像到35节，你看到耶稣的门徒好像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话，一点都没有。就也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好吗？我们知道照常理来看好像不太乐观，不过我们还是做一点正经的事情，做一点现在可以做的事情。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就上一句话是耶稣讲的是我要被钉死了，我就我要被戏弄打死了，没有说钉死啊。然后下一句说啊，我们一个是左丞，一个是右相哈。我还是我们这样来猜哈，就是他们这次去耶路撒冷，似乎是一个决定性的事情。似乎这一生耶稣要做的事就在这一次来决定了，这是真的。那么似乎门徒也有这种感觉，我们这三年半跟随你，现在有点成果就是这一次了。那么所以他们还是不要去想到耶稣刚刚讲的，或这一阵比较多讲的说他要死掉但会复活，他们就把他用乐观的来了解，这一次去了就是我们三年的辛苦的结果了，就是你要决定我们跟随你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赏赐了，就是有一点像就要选举了啦。在选举之前有悲观的话也有乐观的话，悲观就是他要死掉三天再复，乐观就是三天要复活。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选举的抬轿人就来跟耶稣讲了，选举完了希望我们是两个最重要位置给我们，大概我们这样了解可以了解啊。各位这样了解，也许我们平常读经祷告信耶稣都不会这样了解，但是我也不觉得门徒这样想是太错误，我们跟随主有祝福，这不是坏事。就基本上我们不是什么跟随主什么不计代价，我们跟随主当然希望有好处，包括上天堂，各位这并不是罪恶。所以门徒这样想，甚至他觉得信耶稣有好处，我觉得这比我们今天很多人信耶稣觉得一点盼望都没有还好得多了。好，他们就来求了，而且很大胆的，我觉得可能也很有信心。这个正是我们在十一章后面我们会看到的，也是我们很头痛的一个经文，那个很感动但是也很头痛的经文，就是到11章23节，耶稣说你无论是 24节，你们祷告无论是什么，有信心就一定给你。这我们很感动，但我们也很头痛。感动就是哇这么好，头痛就是怎么都没有应验过。那灵恩派的说的好听一点，我们就要支取这个来应验，但是我也觉得灵恩派也没应验，只是他们声音比我们大一点而已，或者他们好像应验的多一点，就这两，就可能不是在只有在后面无论求什么，恐怕在之前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印象了，所以这两个儿子我觉得很能掌握商机了。快要选举了，总统请你签个请你签个字吧，当选了以后那两个位置是我们的。各位，这种在世俗这种都多得很哈，包括在美国啊，有些人是没有大志了，有些人是没有大志，就是当选了你派我做什么驻法大使或什么。各位，这叫没有大志。没有大志就是说我不是要做国防部长什么真的掌权，但我很喜欢做一个大使到法国或英国，因为有外交豁免权嘛，吃喝玩乐很愉快，做个小国王也很好。就有些是这样子，那有些人有大志，这两个人有大志。那我们先说他们求的不一定错，就是我刚刚说了，我们如果到主面前来一点盼望都没有，信耶稣到底干嘛哈？就是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很不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亲密一点，他应该是不仅掌管我们永恒的，而且我们今天生活，包括我们为葛牧师身体祷告，都应该是有的啊。就是，而且这里你的荣耀里，那他们大概也有一点印象，说耶稣总会得荣耀，管他们能够了解多少哈。好，耶稣回答没有直接拒绝。各位，是41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很火大。那十个门徒火大，其实也暴露他们自己的同样的心。哎呀，这小子在最危机的时候，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保单拿给总统，请他签字了。那以后这两个位置就给他们，不是我们。所以他们的恼怒呢，不是正义，他们恼怒只是被他先抢了一步，我很火大。那我们在皮沙福音书还火大，就是甚至把妈妈找来了哈。就我看这里，其实我很感恩，就你再次看到这些门徒跟我们一样，没什么多高贵，没什么多属灵，但是我们应该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我们信耶稣并不是那种好像没有任何的好处，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不正当的。我不觉得有好处是不对的，只要这个好处真是荣耀上帝的，在你的荣耀里，而且造就每个人，这不是不好的。当然上帝对每个人带领，包括这两个人的带领，我们应该知道雅各是死得早，在使徒行传就被希律杀掉了，约翰是死得长命富贵，但这些其实我们还是说这不是重要，重要你真是跟随主就很好，信靠主就很好了。好，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这我们也承认了。从一点，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吗？我们求的是葛牧师身体，智慧的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应该知道哈。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哈，耶稣下面就解释，也就是说神要给你的，这是神预定的事，你所求的，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所求的这些东西神怎么给你，神怎么成全，这是你不知道的。各位，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信耶稣有福气，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甚至神就某个意义来讲的确是也给我们一张支票，我们可以去请神给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我觉得基督徒不要忘记，不要因为灵恩派常常在那里乱讲，我们就忘记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去祈求，我们应该去祈求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祈求的过程里面得到的过程，其实说再简单一点，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会碰到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是恩待我们的。就我们知道，在每件事上，而且在终极的事上，我们是蒙永远的福气。这一点每个基督徒要知道。但这永远的福气，在今天，在今年，在我这一辈子，在这十天当中会呈现多少，我们就不确定了。葛牧师信耶稣绝对是永远的福分，这我们知道的。在一个月以前，我们突然知道一件事，他的癌是这么严重，这个癌会妨碍他的永恒的喜乐吗？我们相信不会妨碍的。这癌根本不能妨碍，甚至还能促进他永恒的福乐。但在这永恒的福乐和这癌中间，癌的承受会有多少？神会不会行神迹把它消除？神是不是借着按手祷告的神迹，还是借着手术药物的神迹？这些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只能知道一些大概。我们只能说，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该开刀的要开刀，该化疗的要化疗，化疗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也只有慢慢看。我们只能继续带着盼望、眼泪、伤痛和对神的信心来求了。那如果我们求的和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知道跟随主就是很好的，那就好了，那就是耶稣在这里跟门徒所讲的话。那至于其他，神要我们喝哪一杯，神要葛牧师喝哪一杯，我们不知道。只是那个终极的信心你一定要有，就是总是一定都好，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那这就是他们也只好说能了，因为好像说能了才能给你那两个位置啊。他们说了能，结果还是没有那两个位置，就很倒霉哈。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如果要得到我左边右边的位置，你要喝一杯，那真有点像我们在商场上，你喝了这一杯就干了，就给你签约。我受得洗，你能受吗？那他们会想，我们已经受过洗了，跟你一起喝杯也喝了很多啊。好，我们现在要说这个杯和洗，其实就有，我们就可以看出有很深的意思嘛。这个杯，也许在我现在一下想不到我们中国里面的例子，可是我想也许在犹太民族里他们是能懂的这一杯。而我们记得嘛，以赛亚书有很多上帝的杯要给别人喝的，我们在诗篇23篇有我的福杯满溢的。我们知道这个杯有的时候是代表你的命运啊，我们不喜欢用命运两个字，有的时候这杯就是上帝给你的命运，或上帝给你的份，或上帝给你的遭遇。那耶稣要喝的我们当然也要喝啊，上帝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我们都喝。另外一个，我所受的洗，那受洗是什么？各位想一想，受洗是什么？哎，我们赶快想一想。哎呦，纪要真理课里最后讲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是恩典的见证，恩典的记号，恩典的管道，或者是一个圣礼等等啊。现在有点糊涂了。那么，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显然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或洗礼完的时候，有的时候说的话就居然应验了。各位洗礼完的时候常常不是照相吗？不是常常献花吗？洗礼完不是送他一张卡片吗？然后有的时候是送一张生日卡，因为这是你的新生的开始。哎，没有错，受洗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受了洗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福分，但过程中有一个十字架的痛苦，也包括可能经历癌症，经历徐林的官司，经历失恋。就是洗礼所代表的是一个顺服上帝带领的美好生命的开始，但这美好的生命在我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感觉， 但是有一天你可以跟他讲，哎呀，信耶稣这么倒霉，你受洗的时候就已经答应了，你受耶稣受的洗你也要受，就是上帝给他的美好带领里面，包括他委屈的上十字架被折磨而死。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能，就我们能，就跟受洗的时候牧师问你们愿意吗，愿意，那么牧师就可以说不过你会得到什么不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这里跟婚礼也有点像，你愿意吗，愿意，是你非愿意不可，因为你是基督徒就非走上帝给你的那条路不可，而且这条路一定是蒙福的，因为耶稣为你喝了，耶稣为你受了。不过你在今生在来世你会经历到多少那美好的，你一定是永远的福分，但今天你会经历多少，将来你在天上位置多少你也不知道。好，这里的重点哈，不是我可以赐的，请各位也小心，有一些异端就用这个来说耶稣比上帝小一点，有些事是耶稣不能决定，这是错误的理解哈。就是耶稣在今世的时候不把这神不没有没有让耶稣活出这些权柄，但这是次要的，这重点还是说神要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哦，但神的带领一定是美好。各位，我们只能不断讲这句话，不断讲这句话很抽象，不抽象就是说你要一直去思想一个，这路德一再提醒的，你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思想来帮助你的困惑和不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这件事就让应该让你度过人生一切的痛苦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生活的时候，让我们遭遇委屈的时候，承受疼痛的时候，还有一些我们很少有意外的惊喜，但是意外的难过倒是很多。我们求主让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主，我们仰望、盼望、享受你的荣耀。主啊，这两个门徒和其他门徒也许不太正确，但是他们有正确的，他们说赐我们在你荣耀里，赐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主，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我们很希望我们跟主的荣耀有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